番薯剥壳工作室。
世界太高端，我爱锦护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锦湖端会议啊。然后这个已经是第二次 opening 了，不好意思啊。那个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啊，那几张。
Hello， 大家好，我是几张。
哎，几张对外的说法是就哇塞几张，还几张还是什么？你名字比较复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应该是几张，
对，
哇塞几张呢，是因为我们希望拍出比较哇塞的视频、
啊、
所以叫哇塞几张、
okay、
但是我本人的艺名呢应该是几张、
啊、
当然现在也会有人叫我哇塞我反正就
对对，
哎，哇塞老师我就接了，
哇老师，哇老师，
我就接了
okay, 对，
那我就
okay,
我
是
几张，
几张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了，就是聊一些美食啊、嗯、一些话题啊什么，但今天带来一位你的老朋友，
是的，
对吧，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位嘉宾，
这位嘉宾我的老同事老搭档是吧，老酒友，然后老饭搭子啊，
嗯嗯嗯，
我们的多仔。
对对对，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多仔。然后之前我跟几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共同上班过，
呀，
嗯，算是有革命友谊，嗯，认识时间大概有七八年了。
嗯，就第二次录的好处都不用我来 Q， 大家都会
是的，
就知道说什么了。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那个，其实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因为从去年开始嘛，大家就有一个新的综艺品类叫所谓叫厨综啊的出现嘛，就是以那个去年那个疑犯封神，当时真的播了之后，你像光那这一年以来有多少什么联谈啊这种活动啊，
非常多，
然后很多一些知名厨师的那些社媒账号，就是像流量一下有点那种大众流量的那种感觉出来了嘛，井喷的，然后呢就这个热度其实是延续到今年，然后今年呢就不光一家来做厨综了，有很多家都来下场了，对吧，
每个平台都在做，
对吧，然后呢那天契机就是我那天发觉你们俩朋友圈发了一个，就我记得是半夜发的吧，你们大概收工还是什么深夜还是怎么的，
三四点
发了一个，
两三点那个时候，
两三点的发了一个收工的照片，诶，我说这两个人居然都在录厨综，那我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平时做美食这个圈子的一些，比如说要么做博主啊，你像多仔还自己开店，待会儿可以讲一下，因为不意外嘛，你们会去录那个就是这些节目，我觉得是不意外的，但是我就很好奇说，诶，你们平时又在做美食相关的工作，然后同时又近距离的接触了那个厨综的制作和录制，我想说趁这个机会大家来聊一聊嘛。首先讲一讲就是录制的一些感受，对吧？所以说就今天传了这么一个局嘛。然后先，要不先从多仔开始讲，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为节目已经开始上线了。其实是那个是爱奇艺吧？
爱奇艺
平台的那个叫《天才厨人》，
厨人
对。
他这个节目其实跟就是其他平台的厨综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选的厨师都很年轻，
对，
基本上都比我们小。
他是不超过35岁。
对，就是都比基本上都比我们。
为什么要设置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年龄 ?35 岁。
对，我觉得。
怎么35岁以上在厨师界也找不到工作了？
我感觉现在是就是因为其实厨师我了解到的就是上节目的厨师其实是很不够用的。
嗯，
就是因为很多厨师他们可能去过这个节目 A、
哦、
A 节目
okay, okay,
然后如果他再去 B 节目，哎，对，你不可以同时上两个节目。
OK, 理解理解。
那有名的厨子其实在业内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你只能是往下去。
挖新人就跟演艺唱歌一样的，那些什么我是歌手结束了之后就要开始搞
选秀
新人了，那种
养成系厨师嘛。
对对对对，然后这些厨师他们可能就是在一些名店里面，然后他们可能是副厨，然后再下面的人就等于是培养一些新生代
出来，未来之星、
新生代出来、
okay ，
所以整体的感觉还是跟你在
大家去年看的那种不太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老法师们的争斗，
就是神仙打架，
对，神仙打架，
就掌门对决、
哎、对对对，
对吧？这个呢，就是说，哎，
令狐冲打架了，
师弟切磋
啊，对对对，这真的有一种在做那个选秀那种、
哎，但是
感觉，
但是即便感觉是不是神仙打架、嗯，但应该也会有他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和不一样的地方，就新人。 人之间的那种 battle 的话，
新人呢讲话会比较那个，就是会大家的那个斗志会比较昂扬啊，
就有个性。
对啊，因为其实老法
师、不会圆滑的吧？
对、老法师是这样子，他很怕那个大家都其实都互相认识嘛、都是一个圈子的。今天你去我那里试菜，明天我去你那里试。
去年那个节目太明显了，
都是捧，就是大家都是
捧着说，
捧着说嘛。那如果是新人的话，他们是没有这个感觉的嘛，就是没有，他也不害怕什么，所以他
不怕得罪人。
对，所以就是在节目上面呈现出来的话，感觉就是年轻人就
针锋相对，
对对，也没有
有点火星，
对对，有点火星，然后大家胜负欲都很强。
OK，
得失心都比较重。
我觉得是胜负欲是能感觉到，但是其实火药味也没那么浓。我觉得大家虽然都是年轻的厨师啊，就是你精神面貌什么跟这些老的料理人们或者是已经成长起来料理人们可能不一样啊。这个老法师们呢，大家都是很谦逊了，就在这个行业里边，对吧？因为也都是大家都是朋友嘛，
来以学习的态度来的，都是这么说。
对，那年轻的厨人呢，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凶。
我就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就像是去年那个燃烧，就是那个他们他的就是性格会比较张扬。然后我发现其实因为我们也认识一些就是在后面帮他们做选角的制作团队。那他们可能现在会觉得，如果我要选厨师的话，我还是希望有一些节目效果。
那肯定啊，
就性格要比较跳的那种。
对，因为说穿了，这还
是
一档综艺，综艺是需要有爆点的。
对
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选上面可能会有一点。
那几张你们当时去录的时候是作为什么身份呢？就是因为厨宗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玩法，因为每个阶段它玩法不一样。比如说我能想到我当时第一反应，你们可能是去做那个评审啊，或者说那种博主评审嘛，有那种对吧？你们这次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那个录制？而且你是前两天刚刚又录完新的一轮，因为多仔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去录新的一轮，你是等于录了两轮了，对吧？
对对对 对。
你说一说你一个感受。
第一次我跟多仔一块去录的时候呢，其实相当于就是大众评审。然后那次反正人特别多，现场大概100来号人，所以那天对厨师们挑战很
大。大家身份都是什么呢？都是博主类的。
不全是。
好像也有一些是网络，
对，有一部分是
海选，
有一部分是博主，
哦 okay、
以美食类的居多，然后有一部分呢，可能是会带一些生活方式的，还会有一些就是说爱吃的，然后这个素人朋友，大家一起来坐在里边，那除了我们这些大众评审之外呢，再往上一点有一些叫称之为嘴替。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明星啊，
热心观众的
啊，不到嘴替的部分，其实就是明星
明星了 ，OK
啊，明星的评审了，
就吕岩那种吗？
啊，对
啊，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其实票是一样，大家都是一人一票啊，这个票的含金量是一样的，只是说大家的这个可能身份有一些不一样，然后这次第二次去录呢，就是作为嘴替的身份去录。那作为嘴替的身份录呢，但当然吃还是一样的吃，票也还是一人一票。但是呢，这次去录的时候，其实就对厨师们压力会小一点了，因为底下没有不需要做100份的菜了就评审的票数啊，评审的人数变少。那么我觉得对于厨人的出餐的压力会小很多。
这是你们俩第一次参与这种厨宗的录制吗？就今年这一次，之前有参与过吗？我们不说自己录节目啊，就参与这种平台厨宗。
平台厨宗，
我今年是第一次，而且我今年
对我好像
以前有过吗？以前有过吗？
因为《疑犯封神二》我们没去。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从去年开始，厨宗成为一个热门的品类嘛。但之前好像但是我们说十多年前，像我们范甜甜老师参与的什么顶级厨师啊，那种其实也算厨宗。但是这十几年来，这个品类就消沉了一段时间嘛。
是的。
等于去年开始又翻出来了那种感觉。我的意思就是说，之前你们应该也没有参与过这种厨宗啊。
我也是今年第一次。
说说感受呢，就是录下来的感受，除了累之外啊，因为我看就是录到半夜的那种啊，但录综艺都是这样了啊。要不多仔先说，你录下来感受怎么样？
我录下来感受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后来第一期播了以后，我有看这个平台上面观众们的
反馈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不应该由一些大众评审掌握选手的生死权因为他们会觉得就是下面的那个投票的人，他们可能不够懂。因为你没发现就是其他的综艺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个好像就是有公认的这个人很会吃很爱吃，然后他们去投票然后所以就是在我们当时在录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现场肯定第一期都大家都不知道规则到底是怎么样嘛，所以都是以自己的口味来 来进行投票。
但我觉得节目组也是希望要有这种效果吧。
但是吃饭这个东西又是千人千
位，没标准，没标准，
没有标准的。然后所以就是在规则上面，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相对比较模糊，因为它有主题赛嘛。那主题赛到底是好吃比较重要，还是符合主题比较重要？嗯，就像是命题作文一样，你要是写的偏题了以后，你写的再好，按照高考的给分的话，那你应该也要是低分的。
意思就是大众评审之间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嗯、就是说评审标准，
然后
他也是让你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感受来评。
然后就会在每一桌，因为他就是一桌一桌嘛、嗯。然后比如说我们俩在一桌、嗯，那我们两个可能在这一桌里面，我们就会商量出一个我们的标准。那可能跟别的桌又不太一样。
OK OK。
就我们第一期的时候不是录，就是有一个是没有熟嘛。
啊，对，
没有熟。那其实我觉得那两道菜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表现稍微有点
不够
，嗯啊，但是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
你觉得没有熟是问题更严重？
对的。那到底是不是？我觉得，但是不一定只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标准就一定是节目组或者说是观众觉得这是 OK 的标准。嗯、那这所以就是一开始我可能觉得就是在录的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有点迷茫。啊，因为每一档厨综他们的规则和选拔的方式都有点不太一样。嗯嗯。
所以像我后来这一次去、嗯、第二次去录的时候，他的那个投分标准后来就变得更细致了。嗯啊，像我们第一轮录的时候，他其实因为他就是个对决嘛，一 v 一嘛、嗯，所以你就是投给 A 或者 B， 就是奇门或者是宗门，你二选一嘛。但是投给
奇门和宗门，跟我们解释一下。
啊，就天才厨人呢，他是选了相当于两波、嗯，一波的人呢，这些叫宗门厨师，嗯，就是正儿八经学出来的，
名门之后
有师承，
有
师承、
啊，
哎，然后呢，
就是有字儿的，
有哎有字
云字呗，
有字儿的这个是、
哎、类似
这样的概念。Okay, 那么奇门呢，
海清
他们是哎有点海清啊，或者是奇门呢也不是都没师承
，OK
啊、嗯，他们其实有些厨师是也是学过的，
但没有在那个谱里边，
对，可能说不在那个谱里边，或在这个传统的系统里边
，OK OK
啊，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之为叫奇门，
哪个奇啊？
奇特的
奇怪的奇哦，宗是宗师的那个宗。
我感觉这就是主理人和那个老餐饮
OK
的区别。
OK OK OK。
所以看这些厨师的那个擅长菜系呢，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宗门的厨师都有一个自己擅长
规规矩矩的
菜系，比如说湘菜、陕菜
OK OK
啊，这个河南菜
OK 本帮菜
对，但是。
奇门
呢，
融合菜
都
是融
合
菜，
创意菜
都是擅长
融
合
菜，就是这样子。
那继续，就是你到第二轮录的时候，他就分得很清楚。
我第二次去录的时候，已经也不是第二轮，其实是到后面几轮。
OK、OK，
所以这个我也不说太细，因为还没有播啊，我们可能节目在他们之前啊。到了后面我去录第二次呢，他已经把这个评分规则已经出了几个维度了。那么出了几个维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投票
啊，
对吧？
其实应该像大众点评一样啊，某个那个点评网站，因为它有那个什么口味分
啊、环境
啊
服务啊，
我觉得是应该要那个细致一点。
所以到后面它有的，它是说分了几个维度让你来投，所以对于一个厨师来说，你是有几次。投他的机会，这个样子，
什么创意票啦、口味票啦、美观度啦，
okay,
我觉得
你刚才已经说中两个了，
啊、你看，不愧是
自己开店的、啊，你是奇门还是租门？
我是主理人，不好，很抱歉。
他是开门，
啊、开门，
就是、
我是
老板，
开
门，
开
门，
开门，
每天开门关门的。OK，、行，哎，那刚才你们讲的都是从、就是说评分啊，或者说从厨艺本身来角度、嗯，那这是你们第一次录综艺节目吗？
不是
平台综艺这种，
不算。
那从综艺角度说一说，就是这个录厨综的感受会跟别的不一样吗？
录别的节目是饿，录这个节目
是饱，
都撑了，
太饱了。
你们吃了多少东西？
我们那天
吃了十几道菜吧，
不止，我觉得。他一轮他有十个题目，
他不是最初好像是36个厨师，然后我们吃了一半，18个人，
18道菜，18道菜，
每个人都要吃完，
就是你可以剩嘛，那实在是没熟、
你
就剩嘛。
他是比方说好像是我其实应该是18个人嘛，就第一轮，那么我们吃了一半的厨师每个人做一道菜啊，那每个人做一道菜呢，你也不是吃一盘儿，对吧？你可能一盆菜因为一桌一起分嘛，
对，
你可能吃当中的一份儿，
对。
但是呢，吃这么 十几个小时十几个菜也很撑的其实。
嗯，
就是你考虑你的这个身体变化，你的胃也没有接受过，
而且吃到后面其实应该味觉会没有那么敏感了吧，
有点疲惫
了。对，而且其实先后顺序也
很
重
要。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
嗯，诶，那说到综艺，就比如说你们去参与这种评审的这种综艺，就参与这种综艺的话，会怎么去定位自己在里边的存在感？因为比如说你刚才说你们一桌的吧，因为我相信你们都会有自己的 camera 吧，或者说那一桌有自己的那种 camera， 而且你们的对话应该都会被录进去嘛。照理说，会不会想说，哎，咱们整点活啊，然后让那怎么样？还是说，因为我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的心态去这种节目，我会尽量说不要太。说太多有的没的，因为很容易被网友攻击嘛，对吧？
对，
就尽量缩一下自己。但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哇，难得上个平台中，来都来了，那得整活啊，那种感觉。嗯，你们当时是什么心态？有交流过吗？两个人之间？
我们好像
还是比较温和的，
就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的。
因为我其实今年录了两个初综
啊，
一个呢是
哇，你没签敬业，
没签敬业
啊。我们那个
我们不是选，我们咖位不够，
没到，
我们的咖位不足以让我们签这种。
有平台来喊都去的。
对。
今年呢，这个一个是爱奇艺的天才厨人，另外一个呢，芒果 TV 有一个叫民间美食大赛
啊，
他那个呢，天才厨人的这个呢是以厨人为主，然后看厨人们各显神通嘛。
嗯，
那民间美食大赛呢，其实是说它有相对指定的选题，就是我要做哪一个家乡菜。我去了那一轮啊，就是说三个厨师比拼一个家乡菜，谁把这个菜做的最好，就会成为这个家乡菜的代言人。
嗯，
那么我录的是这样两个节目，那录这两个节目都是作为啊美食评审嘛，然后也都是投票嘛。然后说句实话呢，我觉得我们的心态都还是比较平和的。
嗯
啊，说句实话。宁愿不出彩，就是
也不要被骂，
不要露脸了那种感觉的，
对，
就尽量的就不要出问题。
但我觉得一方面啊，开始讲了，没有，我觉得一方面因为能被选上来的厨师做的肯定都不会太差
啊，
嗯，
对
吧？真的做的很差的厨师，在前面那个导演选人的时候都已经被删掉了，
嗯，
所以能上来做的，并且他敢准备这个菜的，一定是他有点把握的，
嗯，
所以说太难吃呢，他绝对不会太难吃，只是说这几个菜里边有高低，
嗯，
或者说如果现场出现意外了。哎，那大家讨论一下。
对对对，
哦，
就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也是类似于这种，
有什么意外？
没有啊，就是那个，
你说熟不熟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你同时准备100个人的菜，你肯定是会有意外发生的，而且他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在综艺录制现场，他们可能。跟真正的他们使用惯的厨房还是有
差距
的，差距
很大。我觉得在现场做100个人的菜和你在自己的后厨做100个人的菜，
对，完全
不
一
样，完全
不一
样，因为现场你要同时给100个人出餐，那你今天在店里边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可能今天
点菜有前后嘛，
对，
对，
我100份菜它是有先后的，
对，
而且在店里面会有人帮你切备菜，
哦，
你那个还要自己切，哦，对不对，
嗯，okay, okay？
你所有的那个准备工序都是自己来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吧，
嗯，
这能理解。
哎，那你们两个人在录的过程中，有没有发觉，哎，你们两个人之间对于某些事儿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或者说有些想看法会不太一样，会有这种吗？还是说完全一致？多年老友的，其实大家口味都差不多。
我们俩好像
差
不多吧，
差不多的，
啊，除非有那种就是有一个食材他特别爱吃。那他绕不过去的。那我因为我们唯一就是那个关于甜口的那个
啊，因为我很爱吃，
他很爱吃。
你解释一下那个事儿。
嗯，
哪个菜我有点忘了。
就是那个叉烧的那个上海的一天。
啊，
然后我好像是投了另外一个，就只有好像是唯一一道
菜，就是那道菜，
就你喜欢甜口，
有点久了，说句实话我忘了，但是当时有一个大厨做了一道菜叫上海的一天，然后他其实是把好像是吃饭糕啊，豆浆啊几个菜都做了一个
戳你情怀了啊，
对，
直插他的情怀，
我是福建人，
完全没感觉，
我说也还好吧，
就是我觉得哎很好吃啊，就确实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投了，所以我。但说回来，我们俩总体上的口味，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吃到一块去的，不能吃到一块去，也不能认识那么久。
但是就成长背景和情怀的方面，大家有点微妙的不一样。
所以我你说这个初衷是不是每个人从哪里来？
是的，
其实是很决定你自己
的
口味。
而且我觉得也要你就是，我觉得作为录制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心态也要好一点，就是观众。在屏幕前面看的人永远不满意的。
是的。
现在你说哪一档节目观众会满意？
对
对吧，
嗯，
而且你说那种什么素人投票，素人投票节目可多了，
嗯，
我是歌手原来也是观众，就台下观众都是素人了。
但是他们没有后采啊。
对对
对,
对，不用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
对对对对，
我就隐在后面，
后面
我就摁摁掉就好了那种感觉。
是的
是的，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啊。
嗯、
那话说回来了，就是要说到厨宗这个话题本身了。
嗯。
因为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两位现在的身份啊，就是、
嗯
几张还是美食博主，
对，
自己拍自己的一些内容，然后我感觉你好像有点想往多那、这个多方面去发展啊，有想多做点就是美食以外的东西吗？
会有的，会想的。
这两年我就看到他身材越来越健硕，对吧？然后对吧？啊、然后
那可能不是为了给那个、
哎、
这美食节目
啊啊啊！
怎么了？
哦，不为美食对吧？OK， 为家人那种。
没有家人们谋福利，没有，因为我
不是那个家了
啊！
开玩笑，开玩笑。哎，然后同时看你什么直播也做起来了，
嗯，
对吧？然后
直播其实做的不多，其实做的不多。
你现在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
主业还是美食博主，
美食博主
还是拍美食，拍
就是美食这两个字还是不去掉的，
对，这是主要的。但是呢，因为我其实是个很有表达欲的人，
嗯，
然后我是个很有分享欲的人，
对，你差点就进入德云社了，我觉得，
对对对，我就特别爱就是抖包袱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是希望
想加入德云社
美食，
做一个美食德云社。
当年真的想过，当时特别心动，特别想学相声啥的、
嗯。
然后呢，除了美食之外，还是也希望可以涉足一些其他的、
嗯，
或者是生活方式啊，或者时尚啊，或者知识类啊，
健身啊，
或者是健身都可以。因为我其实我其实去年到今年，我还是跨区做了一些联动的，包括去跟时尚区的一些博主有一起合作视频，
嗯、
然后。跟知识区我也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参加他们的、
嗯、
活动啊这种，所以因为我的特性我觉得是一个表达欲比较旺盛的人、
嗯、
那所以在哪一个领域呢我都愿意掺和掺和聊一聊、
嗯、
跟大家一起玩一下、
嗯、
啊，但现在主业还是拍美食了、
嗯、
还是拍美食。
然后讲到美食，你们今年其实又有一个变化，你们又时隔多年对吧，然后一起联名做了一个自己
新的
一个账号，跟大家讲一讲呗。
现在这个账号名字呢叫整点
几
多，
又几张的几，然后那个多仔的多，哎，所以说为什么谁就是老夫老妻之间谁跟谁那个，就有点像离婚多年老夫老妻重新又在一起，谁跟谁先提出来这个想法的？
哎呀，
哎，你们俩特别像那种离婚多年那种，然后盘谁先追着谁那种感觉，
再见爱人嘛。美食节目里的再见爱人，
你们看到过你们第一期拍了之后，然后弹幕上很多人说那个、
啊、有吧，
有类似的这种评论啊。为什么会想起来时隔多年一起做一个账号呢？
是这样的，首先呢，
先让太太讲吧。
啊，
我们没有在炒 CP 哦。
本频道就是磕 CP 啊。
没有没有，就是当时好像我觉得这个天才厨人好像是一个契机、
啊，是个媒人啊。
我觉得有，就因为在
有一部分
、嗯，因为当时是我们两个一起录节目，然后节目组应该也知道我们两个比较熟，所以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是
坐
在
隔壁
的啊。然后那一段时间呢，我们突然间很多活动都一直频繁的遇上，
哎，对，还真是那段时间遇上，
就是频繁的遇上、
嗯。
你说我们分开这么多年，其实没有几次是碰上的，
有一种相见不敢见
的
伤。
然后就真的觉得就是频繁的遇上。然后呢，后来
但是其实你们在上海的圈子很近很近的，
对啊，
经常会碰上。
我们私底下会有那个会有交流、
啊，
但是可能是在就是在
工作上
比较就没有什么交流。然后就很巧在那个。后采的时候、
嗯、
因为太晚了、
嗯、
我们那就一起
采吧，
那就不能怪我们磕 CP 了吧。
然后就一起采了嘛、
okay.
然后就一起采了以后呢，就发现就是我们还是会习惯性给对方电话的啊、嗯，
太好
了，别这样，头疼，头好痛。然后反正就是当时、
嗯、
回来了以后呢，就是节目结束了以后，我们就说那好像是我提吗？我是突然间觉得，
之前我就在说，我说哎，我们要不要现在可以合拍了？
嗯、
我们要不要合拍一下、
嗯？
哦，因为你的身份有点变化的，
对
对
对,、
嗯、对
对
对，
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哎，这可以说吗？
可以讲，可以讲，
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
因为你原来一直是一个员工的身份，
对，我一直是员工的身份，
对，只能为公司的一些内容，有点像工作的那种感觉。
啊、对，
现在你跟公司只是一个合作关系，更像一个艺人。
嗯，
跟经纪公司的那种感觉，
现在变成了一点，
然后你自己可以接一点私活，也不是私活吧，就 就有自己的一些规划，
对
吧？可以有
公司能够管理到的部分没有那么多
了、嗯。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当时就跟多多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合拍一下视频啊啥的、嗯？然后呢，当时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很快就露天才出人了。
对对对对。嗯然后就直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工作以前的同事、嗯、然后他最近也裸辞了、嗯、所以就是大家都是这个老朋友们就都挺闲的
okay, okay, okay.
所以就凑在一起又
再聚首
再聚首、
啊、okay, okay.
嗯做
点是你提出来的
可以是因为我那天是也是跟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说、嗯、啊那就干脆直接做个新的账号吧、嗯、直接做个新的账号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可能才能说跳脱出以前的方式方法吧、嗯、
叫什么几多来着
整点几多
整活的整的
为什么叫几多呢、嗯、因为我们俩最早一起拍视频的时候就有个 slogan 叫
问
君
能
有
几
多
愁、
啊、因为正好我名字里是几他名字里是多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每次就是吃一个美食来解愁嘛嗯对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如吃什么什么什么、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每次想
好像当年那种自媒体的风格、
哎、
就一定要搞一种这种 slogan
我跟你讲已经也是八年过去了以后、嗯、我们发现这个时就是我们自身没有什么进步
因为
他
现在
还是这样
还是这一套、嗯、还是这一套 嗯, 嗯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自媒体这个其实感觉时代变了、嗯、其实大家都在拍差不多
那现在整点几多的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的你们未来是要还是纯做美食还是怎么？因为我看了几期，好像又有点跟原来你们自己做东西，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像、嗯、因为衍生性还比较多嘛。
嗯，因为这个主要是我们没有想说，就是因为以前大概是落在美食点评上，嗯、你还是很注重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对。
然后现在呢，就是主要是在欣赏几张的歌喉
啊。现在就是插科打诨嘛、嗯，现在插科打诨就会比以前多一点。
OK，、嗯、
以前如果说做节目的时候有点，
其实也一直是在插科打诨，但是都会被剪掉。
哎，对对对，我们这个节目里边被剪掉的插科打诨
也很多。
那你现在这个节目你们自己剪吗？谁来剪？
就是我们那位同事、啊，
那位同事，
哦，那位同事，闲着的同事来帮你们剪、
嗯、
等于是你们三个人共创了一个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OK OK。那这个其实还有个契机，就是跟多仔的身份的一个变化也有关系。你是很多年前，
我觉得这个可以在这个账号说，还可以说点。我觉得，为什么刚开始几期看到的都是美食？因为我们俩最熟的就是这个事儿。
对，是的。
但是其实往后。
往后再做点别的也是很有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账号给我感觉没有那么的像一个传统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账号、嗯、还是会有一些衍生性的嘛，因为主打你们两个人的个人 IP 嘛，
是的，
讲到个人 IP 你多仔可以介绍一下，其实你是很早进行了一个赛道的一个调整了、
嗯、对，差不多其实应该是从三年之前吧，嗯，我应该是也是一直在做美食博主，现在也在拍了，只不过频率降低了很多。嗯、
对，
是因为我自己开了店嘛。嗯。然后先是
三年前开的，对。
先是跟朋友投资朋友的店。
OK。
然后失败倒闭了。哈哈。
三年前吗？
三年前、
okay ，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那个 ins， 就是复兴公园，嗯，它的一楼，然后就很快就一年。
ins 还能被你开倒闭？
这个是因为。那个朋友现在已经被我们告上了法庭、
啊、他不靠谱
他不靠谱，
因为照理说那边人那么多、嗯、
对
吧，
而且当时也是那但不过还可能 ins 关于 ins 的经营问题又可以再单录
一期、啊、
对对对，因为他们那边现在其实上面的业态是很好的、嗯、但可能下面就
一楼就好
要看、嗯、要看一下就没有那么多人要 pre-drink 嘛，我当时以为会有很多、
啊、OK
后来发现大家的消费好像降级
OK
不如去旁边买两听啤酒喝喝
，OK
啊
okay,
当时是这个原因嘛，然后后来是其实在这个店还没有倒闭的之后，就是在这个中间的交叉的地方，我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个朋友不是很靠谱、嗯、因为我们在前期筹备的时候就是一直都不听我的，嗯，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想叫把那家店的名字叫做阔听的，然后他说这个名字很垃圾，然后后来呢，
你被 PUA 了，
我就很生气、嗯、我说那就自己弄一个吧、嗯、既然你不愿意叫这个名字的话我就自己弄一个，
自己开了个阔听，
对对，自己开了个
阔听。你跟他解释阔听的意思，因为你是福建人啊，
夸听嘛，就其实在闽南语里面也是客厅的意思，
客厅
客厅的意思，然后他这家店就是鸡尾酒，福建菜加福建风味的，
这是你的等于是你个人的第一家店，
个人的第一家店，然后在今年又开了第二家店，阔错 然后就
这个福建话那个怎么说？闽南话。
跨错啊，就是错是在福建是
房子嘛，屋子嘛，对
啊，就是大家起大错，
偷天错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起大错，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大排档，然后所以就是两家店
在永源路对吧？
对，在永源路也是一个新的商业吧，新的商业。
我吃过，我新吃过，挺好吃的
啊，他们都吃过。
对，他的两个店我来来回回吃，
谢谢大家，
因为都很好吃。
在家爱人嘛，无所谓这个。
互相想给我打钱就直说。
还是要用点荧幕的
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最近就是等于是从美食博主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变成了生产端的人，
对
啊，然后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美食点评少做的原因。就是、
太容易得罪人，
一是这个，二是我每
你发觉原来的那种点评其实太幼稚了，对吧？
对，我觉得很过分。而且我现在就是哪怕是吃到就是很难吃，我就相对难吃，没有那么惊艳的，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筷子落下，我就心想他也不容易，可能也有他的苦衷呢，可能最近他的厨师也跑了呢。
OK，
啊，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可能是跟其他的餐厅老板有更多的共情了。然后那当然观众肯定是不希望你跟老板们共情的，所以就是在这一方面你这个收敛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这也是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去做一些新的内容转型的原因，不能天天消费别人嘛。
OK， 行，那讲了很多那种身份的变化和现在目前最新的那种身份，其实还是要回过头来聊厨宗带来的一个影响。
对对对对对对对，本期节目主题、
不是也不是主题，就是说我的目的还是说用厨宗作为一个出发点，就是你们自己会觉得说厨宗过了这段时间，因为最早上海地区的观众看什么顶级厨师啊什么，那当年餐饮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年我完全没有听说过什么顶级厨师放了之后上海出现很多那种 fine dining 的什么连谈。当年其实 fine dining 的文化都不像现在那种感觉。顶多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出现了很多民间厨神那种说法，对吧？你像范甜甜靠那个节目也有点小翻身那种感觉，对吧？但现在从去年开始，他对于整个上海餐饮的一个，因为别的城市我不太了解，我相信一线城市都差不多。就是那种餐饮的那种话题度和真的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影响，我们不说那种地壳结构变动那种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但是肯定会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影响吧。你们自己作为这个身位，比如说开餐厅的人或者说美食博主，从这个角度来聊一聊厨宗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这个一个影响，你们自己的体感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算是地壳
已经到地壳震动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开餐厅的逻辑就不太一样了。
嗯，
然后就比如说今年我就认识有的厨师，那他们可能就是打算节目参加完了以后，然后年底新的餐厅就可以开出来，
就把那个节目
当
成
一
个流量
个宣发的
流量的
流量。然后而且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专门对接厨师的 MCN出现
哦，运营厨师去了，
对对，运营厨师去了，就是因为要帮他们做自媒体啊，然后他们
因为厨师名厨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某种流量的明星了，
对，
他们是可以接到餐饮以外的一些商单，你比如说他可以接厨具的商单，甚至接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东西，对吧 ？OK。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很不一样，
地壳变动了，
有点地壳变动了。然后并且就是以前可能厨师就名厨其实也多的啊，
对，
其实大家也还是会说啊，这个主厨什么时候来了，开了什么店，
对，
特别是日本啊东京过来的厨师，
对对对，
其实在国外他们其实厨师是地位很高的，但其实在
国内
其实我觉得在前两年，其实大家好像还没有说哇哪一个厨师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厉害，
对的。
然后那可能那个港台地区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在大陆地区的话其实前两年没有到这个程度，但今年开始就这两年吧，就尤其厨宗是加剧了这个情况，就你感觉他们好像会有四手连弹，然后去参加那个什么小红书的那个什么红毯活动啊，
出入一些比较 fancy 的场所的，
对对对对，本来他们都是在老板后面嘛，
对，
说白了其实也是干活拿工资的，那现在可能是自己会有话语权，然后并且资本也愿意直接跟厨师本人合作，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开店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对，我补充一下，这个除了我觉得厨宗带来的一种影响之外，我觉得有别的城市我不太了解，上海的话还是有一批最新的食客和消费者，年轻人啊，他们很多比如说留子回来啊，或者说海外回来，他 带了某一种就是文化的一些烙印的影响，你比如说对于 chef 的那种尊崇、嗯、因为在海外的确 chef 这个地位就很多一些名流，像什么小贝夫妇这种人到一个地方吃个米三、嗯、能看到那个今天那个大厨在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嗯他觉得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对吧？这种文化我觉得在上海新的一代的食客里边也逐渐的形成某种影响力、嗯、而且再加上小红书这种平台的加持、嗯、对吧，更凸显很多明星的那种效应、嗯、你觉得从这个点上是有那种所谓的很地壳变化级的一些影响，对吧？
有吧。然后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觉得用餐形式这几年有点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是你没发现以前可能是那种就是贵的餐厅大部分都是、嗯、商务宴请的
圆桌、
啊、圆桌型的、嗯、
白酒局
圆桌型的。然后那你看这几年这个板前
对
也多，所以主厨跟食客面对面的机会变多了、嗯、所以
主厨颜值也上去了，
所以你因为他会代表你餐厅的形象嘛。
对
就是这一点上面是我觉得是跟餐厅的新的形式也有关系、嗯、
那这个对你自己亲自开餐厅的人来说、嗯、你觉得影响落在你身上会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吗？
就我觉得很搞笑的事情是、嗯、其实今年有一个上海的初中找我去炒菜、嗯、哈，对，他
让主理人炒菜，
对、嗯、然后我说我要是炒糊了可怎么办，
对，
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先那个你可以这一个月你紧急培训一下，然后帮自己的店就是打打广告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会有点担心，所以我就拒绝了嘛。
是我们上海的那个节目吗？
对
对对，我也知道你的节目，我也知道你的节目。
我们具体名字就不说了。然后当时也是，其实我看也有别人去了，但对于我来说，那我肯定也会觉得，那我的店里面好像是老板的名头要比厨师要大，嗯，但好像现在的主要风向不是这样子，当然是希望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厨师，嗯、更出名的厨师。你其实，在这一方面，你自己会有一点，就是你也不是说焦虑吧，就是你没发现，就是别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当你不这么做，你心里总会有一点不得劲的感觉。嗯、然后，所以我也会在想，我前段时间我就想，我要不要去报个厨师学校，学一下，看看之后要不要在那个跟客人面对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新的表达。但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我们店也没有贵到那个程度了啊，其实还是
你两家店都是 bistro 或者大排档那种感觉，
对，就没有到那个价位、嗯、那如果要是万一以后有高潮的话，我可能也会想说，哇，我最好是一个现在有一个节目背书现在比较当红的这样子的餐厅的主厨出来、嗯、可能我觉得会轻松一点。
好嘞，嗯嗯，几张呢？就说一说厨宗对你这个业态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两点嘛，第一点就是这个厨宗，首先肯定是破圈，嗯，它肯定就是巨大的一个破圈，让更多的厨师被人看到。因为我觉得以前很多厉害的厨师，可能真的就是在业内大家知道，就是厨师圈或者餐饮圈，可能大家彼此了解一些，说啊、哦、他很厉害，他的师承是谁，他哪些菜做得很好，包括有很多奖项，这个是行业内部的。对啊，比方说什么厨师的金奖啊，烹饪大师啊，有这种评级、嗯、
但是很圈内。
对，这种评级很圈内。嗯，那么这两年有了这些节目之后呢，相当于把这个评级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辐射到的东西。嗯，大家都能看到，我知道、嗯、哎，你是某个比赛，你说一饭封神第几名什么的第几名，而大家就是有了一个，
就有点像原来比如说那个相声演员，本来是你是曲艺内部评奖，评梅花奖啊什么奖、
哎对对对，
现在大家不管了，你上春晚了，
对对对对，
大家就觉得说你至少是个春晚的相声演员，我
就
认
你。就这个评级标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接触到、嗯、更好的理解到了、嗯、所以我觉得对很多厨师的帮助是很大的、嗯、而且我觉得这种帮助其实很好，真的很有益。就是一个呢是让很多的厨师真的被看到，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当厨师的这些朋友们很辛苦，真的很辛苦，认真去钻研这些菜的人、嗯、真的很辛苦。嗯、要有天赋，要有努力，然后还要有机会。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有天赋也努力，但不一定有机会。所以有了机会之后，真的可以让很多人被看到。嗯，这是一个我觉得破圈。然后另外一个呢，从业务端上面来说，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一个业务端就是餐饮的业务端。嗯，很多人知道这些人之后，真的会去消费，他真的拉动消费了。
对，
让更多人去吃了。
对，
啊，这是一个业务端。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业务也有提升。那
标题好取了，
我们的业务都有提升。
比如说最简单一个点啊，去年那个一饭封神火的时候、哦、它里边那些名菜
对啊，
对啊，
你可以做复刻，
你都可以复刻，然后或者说去那家店探店或者怎么样，对，
那一段时间的热点
选题就很好做。
对，对于我们来说做选题也简单了，然后我们也会接到一些合作，就是说去记录一些四手联弹，或者是去记录一些这样的活动，
活动
一帆风顺的同款活动。
对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有益的，一个事儿，
那厨师这样子收入它也变得多元了起来，
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厨师整个行业来说，大家会觉得更有希望感吧。会更有信心感吧，就是如果
这个行业很热闹，
对，让这个行业变热闹了。然后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我们真的是民以食为天，我们是一个很爱吃，也很能吃，也很会吃的这个民族和国家，对吧？那我就觉得，在咱们这儿把这个厨师这件事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很多好菜被看到，还是很有意义的，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突然想到，前几年很火的，像是火，其实火了一波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舌尖中国，对
对吧？那那个是火的是菜，
对。
那
人生一串，
人生一串，对，它其实火的很多是菜，
菜和一种观念，观念，
而且我觉得
也是氛
围吧，
对，
它是这个好像我要去这个地方吃一个什么东西，
对
对,
对, 对。
因为像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一行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学习要看很多的片子嘛，那我们看国外的纪录片，那国外的纪录片其实它的切入维度是很多的，就是比方说菜系也有，菜式也有，人也有，
原物料什么的，
它会围绕一些餐厅拍一些世界。
我插一嘴，我有段时间在某航的那个飞机上，只要一上去我就选那个一个纪录片看，它是一个欧洲拍的一个纪录片，记录欧洲很多大各大城市的菜市场
啊，
中央菜场。然后它的拍法是说，先取一个中央菜场的某个铺位，然后跟踪它的生产过程。追溯源头，那个很好看，那个很好看。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得到的，反正是讲那个是那个菜场那个话题，就是他们的呈现形式很多样嘛，就像刚才说的那种。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样式也多元化、丰富起来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对于普通食客来说，我们也有那个目标了，然后对厨师也有目标。
对，而且我觉得从餐厅经营上来说的话，其实之前你看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在拍高价餐厅，其实我们的弹幕和评论大部分都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值，但有了这几个节目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那些还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餐饮的厨师出来做事情，但大家好像把这个事情给稍微消解了一下，就不会觉得说之前的那个猪排饭其实在他们那里依旧是卖的。
哦，我懂了。
很贵。
就是他把整个呈现过程给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贵也有点贵的
道
理。
而且这个厨师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所以你就会有很多附加的情感。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整个高端餐饮来说都是一个好事情。我认识很多老板，他们都说就是这个节目播了以后，他们觉得整体营业额好像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希望。
因为疫情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是上海的高端餐饮这个
非常消
坠落式的那种下降嘛，对吧？
而且关了很多店嘛，当然也有不好的，比如说也有店铺的厨师因为可能遭受了
对那家店我知道，
然后后来店直接就
那家店我知道，那家店是好吃的，但是那个厨师比较惨一点，
就所以我觉得这是两面性。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参加，就是老板们送厨师去参加的时候，心里也会打低谷吧。
对，我认识一个餐厅的老板，他们的一个主厨今年也有被邀请，但是他们的品牌部的负责人说，我研究了半天还是不让他去了。
对，
因为他不能保证，首先那个很多真人秀的部分，你不知道哪句话就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误解。他说我们作为一个成规模的餐饮品牌受不了这种风险，他说你不上我们还是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品牌，但是你上了出问题的话，我可能要面对一个公关危机。他说他就比较双刃剑这件事情。
不，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这些节目其实另一个维度上也对厨师们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
是的，
对吧？那以往我可能只是窝在后厨，我就做菜，就把菜端出来就行了。但现在不是，现在其实对于一些厨师来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金字塔上的最尖端的那一撮的话，你不仅要菜要做得好，你还要会表达，
对，
你要还要知道怎么会沟通、待人接物，你
甚至你要注重一下自己的形象，
是的，
对，形象多很多，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从单一的评判标准好不好吃，
对，
变成了一个对人的综合评价，
它变成一个个人 IP 的一个形象展示了，
其实是好事情，
好事情，
其实是好事情，这样子整个厨师啊，但是他们的工资就会变高。
收入也
又回到老板的身上，
对，人工也会变高。
我们吃的菜也会变贵的，其实，对吧？成本又会那个就会摊加到消费者身上一部分。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我跟你说，就是 因为我自己是从那个2019年那个东京大饭店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啊、我在很多节目说过，我说我之前我原来也不太买单那个米其林那套东西的、
嗯、
但是、
那个、叙事
但是东、嗯、那套叙事我本来 get 不到、嗯、但东京大饭店那个剧让我 get 到，哦，我说米其林原来玩的是这个事情，
嗯，
他表达的是这种东西、嗯、那你想人家是用电视剧来表达，我们就是用一种综艺的那种形式去跟他说餐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种理念。你刚才说到说接受不接受嘛，
嗯，
我觉得未来这为什么是大趋势，未来这种时代，首先我觉得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上去之后，现在大家要吃饱吃好吃营养真的已经不是一件很难的一个事情了。
对对对。
未来吃一个什么，就吃情绪价值。
嗯，
就是我经常跟一些餐饮圈的人来说，我说我自己的观察啊，我说你现在要让一个上海年轻人出门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到你的店里边去吃饭这件事情，你今天不给我点说法，不给我点附加的情绪价值，
对，
我不能点外卖吗？
是的
是
的
是
的，
对吧？就是你，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线下做得很好的一些餐厅、嗯、哎，人家就是品牌的调性啊、
嗯、
叙事啊什么的就在花时间。
是 的
我觉得这个是大趋势，因为未来 AI 所有的行业都要重新做，在 AI 情况下，你要让一个人花时间花精力，然后让他肉身运动起来到你这个地方线下消费，就是要拼这种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厨师的那种 IP 化我觉得是很难避免的了。
对，我之前就做美食这么久，我后来有一个感受，我觉得就是说、嗯、吃饭这件事儿，它是一个从下往上的满足。就是这个啥意思呢？
你在开、
就是、
不是荤段子啊？
不是不是，我很认真的在说这个。
怎么
从下
往
上的满足？
请展开说说。
就是吃饭这件事，首先最基础的满足什么是你的肠道。肠道、
哦、这个下面啊，不是很下，
哦、
也不是很下面，不是很下面。
哎呦，你们
下在下面也会经过。
为什么会肠道？因为肠道意味着食品安全、
嗯哦。
一个东西食品安全如果不好，它发生的反应就发生在你的肠，你就会拉肚子。
嗯
嗯，
对吧？
就还是反应在菊花。
嗯、对
对
啊、
嗯，
那么
在下面
肠
那蛮下面了。
那么你再往上的是胃，到胃呢，就是说你食品安全之外，你要吃饱了。
嗯、
我今天这顿我吃饱，我就胃里得塞足、嗯，对吧？那你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到口舌了，我就开始对味道有要求了。
不到腥吗？
就有，
那就再下去
有风味，对吧？嗯、不是、嗯，就是味道和这个风味啊，这、嗯、口感。
OK。
那么你再往上，其实就到你的眼耳鼻、
哦、眼耳鼻舌、
眼耳鼻脑了。
嗯，
那其实到最后就相当于我今天来吃这一个饭，我如果已经从下往上一个一个不断的在满足，那最后其实就演变成我今天来这个餐厅里边，是我花了这份钱，我买了四个小时，
对，
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四个小时的
体验，体验，对。
所以到后来，相当于饮食变成了你整个就餐过程中的一部分。
对，
嗯
啊，他说安全，
相当于看了一个演出，
对他这个体验了，他就变成、嗯、
对。现在高端的更高端的餐饮，基本上其实都是厨师或者说是他们整个餐饮团队里面给你准备的一场秀嘛，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餐厅做到后面，
他刚才那段话应该是。平时有凝练过的，从下往上。
对，
但是我们两个不太给面子，一直在消解这件事情，就让他有点
没
面子，
好
的。难受，本来
节目嘛，
他本来他还蛮满意的。哎，你看我整了一套活吧，
马上就开始上价值了。
哎呀，
那我觉得确实现在就其实我自己去餐厅，
无奈。
没事，习惯了。
来，
不是我自己是觉得吃的就是你见的多了和吃的多了以后，你让我坐四个小时，我现在已经坐不住了。
嗯，大家注意力的那个问题，
对，就是你
所以才难嘛。
对，
到后面那个你拼
着，就基本上现在就大家还是就我观察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啊、嗯，就是你现在因为一开始这种形式是法餐带来的，
对，
那个真的很久，
对，
吃到半夜为止，
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多餐厅他们把时间都凝练成了两个小时，
我觉得两个小时对我来说差不多了，
我也觉得
差不多了，
而且你不觉得等一等，然后等一等，你又那种饱是让你很空虚的饱吗？就其实你根本没吃饱、
啊、对，
然后但是他每隔半个小时你的那个胃里面的东西就胀开了以后，然后最后回去了以后每次吃完了以后其实我的胃是饱了，但是我的心很空虚，
感觉没吃饱，
嗯，对，但其实你
我们还追求那种就是被塞满的那种感觉，
对，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种平衡吧，就是这个虚无的叙事尽量还是不要太多，但是因为场景和氛围确实是应该要营造的，
嗯，
啊，因为现在我就很怕去吃饭去上课，就是厨师的原生家庭的痛啊，对呀、啊，
都有这种情况的吗？
有的呀、啊，因为他要说他从小是从哪里哪里来啊、哦，所以这个是他童年的哪个记忆啊？
我的妈呀！
然后再把这个记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具体是什么菜我就不说了，不然指向性很明显。然后就这个小小的这个菜品，它可能是有很多，就小时候他的某些伤痛，然后后来往外走，就是他的一生。
哦，
好像会有这样子的东西。那最近的这个最近的餐饮圈子，它其实又有一些变化，好像又回到了做那个食材堆砌的这一部分。
食材堆砌，
就是给你上硬的东西，因为大家可能前几年又听了很多虚无的价值，所以现在又在追求很硬的东西，
就虚虚实实之间一直在那个摇摆，
对吧？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
轮回嘛，
轮回吧，我觉得这跟做视频一样嘛，就大家的需求也是轮回的，一会长一会短的
呀。
行吧，那你自己开店，刚才也提到了、虽然那个你的店的那个就是说平均消费没那么贵啊什么的，
平均一两百，大家不要有压力啊，来吃。
对对对，
你开了三年了嘛，说一说这三年你自己开店开下来，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对于餐饮老板这个行业是共情了，尊敬了，对吧？
尊敬。
其实你记得之前我跟钱老板一直也做了那个酒吧嘛，我都录过一期节目，那标题我就说，自从开了酒吧之后，对于所有开店的人都多了一份
尊重。
哎，你自己说自己开店三年，就是哪些坑在上海做一个主理人是特别容易踩的？
容易踩到。第一个是选址。我觉得选址真的是重中之重。
对，
因为它直接对标了你想要触达的人群。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店呢，我其实现在就有点后悔了。我就有一点后悔。
哪家店？
就是新开的这个。
永源路那家啊。
我发现你不要在潮人的地方试图开一个轻松的
下沉的
大排档、这个事情是比较容易那个碰到的。还有、而且做主理人店铺，我前两天刚刚算过账，我觉得我真的是完全是为那个社会的就业做贡献。
在养人对吧？
对、基本上就是在养人，而且人工很容易就变得很重。很容易变得很重，因为这个跟你的实际的就餐餐位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中餐又是需要很重
的人工，所以就大家在选择品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这件事情，因为你不可能裁掉人嘛。
没有，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他刚刚讲的这个嘛，就是开餐厅其实有些程度上跟写毛笔字一样。
又有一套论述了啊！
你说，
因为
我们也蛮坏的，一直试图解构他很多东西来，
因为选址很重要嘛。
哎呀，好烦啊！
这个坚决不解，
这就是我的，
我
这就是我的反击，
我这个坚决不解，我这个坚决不解，坚决不解啊！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人工上面，就比如说，因为你会有峰值的，就是有低谷有峰值，你不可能因为那个最后的两天
还在想，看你听不进去，他永远在想那个还有什么烂梗可以讲啊？来，继续，选址和人工对。
对，人工选址，对，然后人工上面，就比如说你可能你还是大家还是周末很愿意出来消费的话，那他的峰值很高的话，那后面的那几个人，你不可能因为低了几天，营业额低了几天，你就把它给砍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工是一个很难消解的事情，很难消解的事情，所以就。大家都说2026年如果你再去做餐饮的话等于是今年买黄金啊。
哎，但我有个观察啊、首先我很同意你选址这件事情啊、就是我的这个切入角度不太一样。你像因为我现在工作室所在那个地方、算上海比较 fancy 的那个
地方。
我有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老外巨多现在。这个跟那个免签还是有关的、就是尤其你在附近比如说东湖路啊淮海路啊复兴路啊你走的话你会发现哇老外就多到一个爆。我的理解就是比如武康大楼跟那个 LV 那个船现在有点像那个流量端口嘛，就是很多老外来基本上就国内游客基本上要打卡武康大楼。然后海外的游客来基本上打卡 LV 的那个大船。然后这两个地方呢其实你待不长。你就拍两张照就走了嘛、那种感觉。比如说太古汇还有点可以消费的那个地方基本上武康大楼就附近你就散出去了嘛。它有点像两个巨型的那个流量池子然后人在往外疏散。就看整个街区整个巨富长的 block 里面有多少店能接住这一波这种流量。然后我一看数据像去年 整个上海几乎就是要接近小1000万的那个入境人次。
嗯，
然后今年上半年就已经600多万，我估计今年大概到全年上海入境人次大概能到1500万。
嗯，
这种东西其实客观上就是会让一些上海最著名的或者说最核心的一些街区显得人就热闹起来很多嘛。
对，但他可能不会进你的店消费。
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你如何转化？
对，
你如何转化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积极因素。
嗯，
人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吧，
确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如说我自己开店嘛，我们的店就不是服务给游客的，
嗯，
对，所以这一方面呢，在我这里我是没有怎么感受到的，但是这个事情在你一开始准备装修店立项的时候，其实你就要考虑到你到底是给游客做生意，然后本地人。它占比是多少？我觉得这个是很直接影响你的最后的运营的计划的。就我们就没有做很多游客的生意。
嗯，哎，那我现在问个问题啊，如果现在不考虑你的实际情况啊，
嗯，
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自己在盘算或计划什么事儿，
嗯，
现在给你再开一家店的机会，你会想怎么开店？咱们结合选址啊，结合那个调性啊，结合所有东西，你自己开一个理想的店。
我要开一个贵一点的店。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子，我觉得福建，因为我一直都要做福建菜。
域外滩，你要做？
没有，可能是
域外滩，
可能
域外滩
的那个资产太重。
嗯，
可能我也会想说尝试一下做一个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也是、
你要做表达了。
做一些关于福建菜的我的表达。
嗯
啊、然后地段尽量选择一些更真实的
核心的。
更繁华的一些的地方。
真实是什么？怎么理解？
就是我觉得像永仁路这个街区、啊，虽然我还在这里，招商应该不会听吗？
会听啊，
招商会听啊，对啊。但我觉得永仁路是因
为他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街区，
对，他还在成长过程中，就是你看你要能不能熬得到对面的楼有没有开起来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已经成熟的地段，就你不要再去验
证。就你再想开的话，你像去一个。真真正正很成熟的人流量的一个地段，
对，但是它也不一定，
但是很贵哦。
但它也不一定是一定要是说很中心的地方，你可以是在那个片区的周围。
OK
啊，我觉得大部分的
高但很贵、就是。
对啊，所以这就是要这个就是一个
要跑
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嘛。也许也有便宜的地方嘞。
嗯，
我反正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扩厅的那条路，当时我现在我其实还是租在高点的、但是当时的那个延平路还在很火的时候、它的我们现在的房租应该是当时主路的1/2、但它就拐了一个街角，就拐了一个街角。
就你的意思是找一找的话还是能找到的。
核心区域的非不是那么淡黄。不是那么蛋黄区，
靠近蛋黄的蛋白区、
对，靠近蛋黄的蛋白区吧。
Okay,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
的。那你刚才说要开一个贵的店、它贵的目的是说你想做表达，还是说觉得客单价要上去，还是什么？
是这样，
就是、贵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讲、我觉得这个事情
核心问题吗？
对，核心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我其实是想把客人筛一筛。这个是我最
大实话，
这个
话大实话，
这个真的是我这两年的
心得
啊，这个、所以我才会说你要有这个目标客群嘛，真的是大实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尤其是做大众餐饮，就真正的社餐，它其实是
社餐、社区、
社会餐饮，就比如说是在80块钱50到80这个区间段，因为现在阔绰也可以吃到这个人均嘛、然后这个区间段真的是得很有能力，然后很会运营店铺，然后比如说做连锁店的那些老法师进来、可能才说能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好。如果万一是只是单一的一个店铺的话，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你因为没有，如果大家还是在果腹阶段的话，是没有人听你的表达的。所以这只是我想要筛客人的核心的。
其实你反而是你更看清自己应该去占哪个赛道了，对吧？
而且我觉得我就这个也还有一个时间成本的问题嘛，就是服务100个客人和服务更少的客人，那肯定是后面的要轻松一点。尤其是我们还算是
哇，多仔真大实话，就哭哭往外冒。
对，实话讲是这样的，不会被网爆吧。
不会。
但我觉得这是你开了店之后，大家就会也是觉得为什么要说做200-300的那个生意，比要再做下面一点。 点的生意要好做的原因。对对。
嗯，几张，你从你的角度听他刚才那个说法，你有感受吗？因为你自己平时也接触很多餐厅啊、餐饮啊什么的。
哦，
你有考虑过开店这件事吗？肯定有人想拉你入伙开过店吧？
没有，
没有啊，
真没有，
真没有、啊，
真的没有人找过我。
哎，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朋友不够多吧。
嗯，
真的没有人找过我说开店的事。
哇，那你很幸运哎、嗯、，lucky lucky，
没有人，没有人害你的
，lucky lucky、哎。
开店这个什么问题
呢？就是从你的角度，他刚才说的，比如说要开贵的或者怎么样筛啊什么的，其实在我看来是很干货的一种观察。只有真的开过店的人才能说出这种。你身为一个美食博主，你会同，因为你也看到很多上海来来往往，对吧？看他起高楼，看他楼塌了，这种那种就是火的那种餐饮啊，概念层出不穷。你自己觉得在上海开餐厅的话，你觉得多仔这种观察，你觉得是成立的吗？
我觉得。如果开一个贵的餐厅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隐性成本。
嗯，
就是比方说我们拍了那么多餐厅里面，我觉得在人力培训方面，
嗯，
这个隐性成本非常高。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得见的成本，比方说我食材越来越好啦，
嗯，
然后我的餐具、我的器皿都用得好了，这些都是可见的成本。然后我觉得最难以可见的部分就是人。
嗯，
因为我们同样体验过一些以往的这种所谓的沉浸式的叫做感官餐厅，
感官餐厅
啊，感官餐厅、
嗯。
那么不同的感官餐厅体验
那是很贵很贵了，
对，
不是一般贵了，
就是、那就是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对对对，
你别看大家都收，可能他收个
一两千，
一两千，有的收的更贵、嗯，
更贵。
但是你进去体验了之后，你发现人在里面的因素非常
大，
是的，
对，因为食材到后边它的边际效应是越来越低的，
是的，
就是我到后面这个。花椒、鲍鱼什么鱼翅、和牛，对吧？
吃不出专业厨师、专业人才那么细腻的那种区别、嗯，他就吃个大概的感受。
就是当食材的这个边际效应越来越低了之后，
感受
其实人
人对
就变得特别重要。
对，我
但是怎么找到这些合适的人，并且把他们要打造成一个团队，我觉得这个成本特别高。
而且我觉得。难就难在哪里啊？就看人下菜碟这件事情特别难。嗯、这个看人下菜碟，我打引号的，其实是一个正面表达，
是
就是我这种性格，我是特别怕那种 over service 的那种店员，我要有点边界感和点距离感、
嗯。
但是你如果是一种标准面对所有客人，其实你这个服务员
做不好的，
其实不算一个很会服务的一个人。
同意。
我觉得最厉害的服务员是那种我们上海人叫嘎苗头嘛、
哦，
就是看这个客人是。类似于怎么样的那种感觉、嗯、比如说我给他服务两次他有一种不耐烦那我就保持一点距离感、嗯、
对
对其实会调整
其实就是前厅的这个经理得是个人精
对
这、嗯、这个事情我也是深有感触
深有感触的
深有感触因为我们一直在换店长
就是说我跟钱老
板店长是很重要
我跟钱老板合作的那个酒吧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钱老板永远没解决好招到一个
好的
店长的这件事情
因为店长他要解决的事情很多啊、
嗯、
像他不仅是面对客人
对
然后前厅和后厨常常也需要这个人在中间做协调
对
因为前厅和后厨他们总归是互相不对付的再怎么样
永远有矛盾的
永远有矛盾因为大家的那个需求和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了、
嗯、
啊不一样的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前面的这个经理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嗯、
而且经理很多时候是在帮主厨做圆场的
啊、
嗯、在吃饭的时候我自己现在出去吃饭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餐厅的水平可能都差不多但是哪个经理更会来事我就更喜欢去哪个餐厅。
情绪价值拉满、嗯、情绪价值拉满。
然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就是宾至如归的那种感觉嘛然后、
嗯、
这个其实跟做酒吧是一样的 bartender 很重要啊。
太重要。
bartender 很
重
要。
很重要是的。
嗯。
还有吗你觉得哎如果我现在换个问题 也是同样的问题扔给你、给你无限资源
哦，
就是在上海开一家店，你会开怎么样的店？但是你不能跟我说开一个什么这个巨贵的那种，
啊、
没有讨论的一个意义了。
对
就你的心目中，你想开怎么样的一个店？如果你让你
我因为完全没有开店经验，我这想到哪说到哪、啊嗯。
但是就想到哪
对我可能会开的一个还是人均在200左右的餐厅，然后呢，
西餐中餐
这个事儿，
西餐中餐
有点融合菜。
西门，西门，
西门，
西门，
西门，上海。我觉得，因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在上海这个地方，上海是一个充满了包容性和实验性的城市。
嗯，
很多相对先锋的事儿，如果你在上海不是，在其他城市的
做不出来，
就可能真的做不出来了。
对，
然后，当然我也没有那么奇怪做另辟蹊径的事儿。我只是觉得说，融合菜它的可试验范围和弹性更大。
嗯，
你不给自己设那么明确的边界，
嗯，
有没有举个例子？这个因为融合菜的方向很多，
对
对，
我想融，你想怎么融？
嗯，
我现在来公布我的招商方案，
对啊，
直接 BP 拿出来的。
哎，我也可以在这里公那个拉我的
金主在这边，金主在这边。哎，
没有，我会想着说，如果要做的话呢，我想做一个从概念上来说叫吃得爽的店，
嗯
啊，吃得爽的店。然后呢，我会想要做以丛林里、森林里面的食材为主，就是这个包括了什么呢？菌菇。
啊，
我觉得这是这些年很火的食材。
哦，对，
而且菌菇可做的方式很多。
对，
嗯
啊，那么还有一些浆果类的东西。
OK，哦，
这个东西它是可发酵
，OK，
可调味的，变化空间很大的。然后呢，有做很多这个猪、牛、鸡，因为我是很爱吃肉的一个人，我是很肉食主义的人，
嗯，
所以我想做一个能满足很多肉食主义者的餐厅。同时呢，
嗯，
还有一些菌菇啊、浆果类啊，它能带来很多的变化和调味的
东西。作为特色，
对，说起来呢，好像这个乍看之下的画面还是有点云贵啊这样的方向的。
山野类，
山野类的。
嗯，
我当然我出于这个，首先因为我是一个肉食主义者。
嗯
嗯，
我去一个餐厅，我很希望这个餐厅有很好吃的肉。
嗯，
而且要大肉。
理解理解理解
理解理解
理解，
哦，大肉
大肉，
嗯，
不能是肉片，
对。
必须是
肉块，
非常扎实的那种，
扎
实扎
实
的
肉，然后再加上这种菌菇啊，然后我觉得主食它的口感又会很丰富，会很好吃。
哎，嗯，其实之前有一个这样类似的这样餐厅，
嗯，
我不知道它关了没有，人气还蛮高的。有就是那个大象的叉叉，他
啊，
那个
那个不是停业整顿
啊，停业整顿了，
嗯，
是吗？啊，哦，不错不错，很遗憾。
然后呢？然后呢？
反正总而言之，我想开一个吃肉的馆子，
人均200，然后，
啊，
山野概念，
山野风味吧，
那个树林树树，
啊，
山野
风味吧，可以，啊，
山野风味。
哎，听起来像是那个
地段呢？
地段
我觉得多多刚那个建议很好啊，
嗯，
就是一个成熟街区的相对
靠近蛋黄的
蛋
白，
靠近蛋黄的部分，
对对对
，OK，
也不能太
普通，你普通开吗？
不是。
这有个前提，上次我们录上海话的节目，他我们得有一个设置，就是因为我是市区长大的，他是浦东本地人嘛，然后我们就 battle 互相 battle 到的后面的点，他说浦东怎么怎么好，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探的店是浦西的店多还是浦东店多，他在那边硬掰，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在陆家嘴也算是浦东，
对
呀，
啊，
你是要这么说。
当然说了这个，我如果要开的话，我可能也会先开在浦西吧，
嗯，
先开在浦西，因为浦西的，
嗯，
我们的好朋友的经历都告诉我们浦东，
因为他前面的话已经解释了那个事儿，
嗯，
因为浦西的人群他对于新鲜的融合的东西的宽容度
更
高
一
点，
更高
一
点，
浦东更像一种那个目的性消费，
他们主要是刚需消费，
刚需就社区店，
嗯，
社区店，
嗯，
我今天就要遛娃，
嗯，
就是我们家里一堆人就要去吃饭，
嗯，
或者说我平时工作的那个工作餐，或者说结束之后的商务宴请，
前摊，
那个，
前摊就有点，
前摊对，
就有点这个属性嘛，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就是还，而且还有这个，我觉得开店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嗯，
商场店、商区店还是街
边店？我就想说这个，
其实这个会很影响
你
的运营。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跟很多餐饮人聊过这个话题，
嗯，
我发觉他们现在越来越感受到非标的魅力。
嗯，
因为我自己感受啊。最上海最那个 fancy 的最 fashion 的那批人，已经很拒绝去大商场的那种连锁型的餐厅去吃饭了。
今天跟我讲，我们要去发一个那个东西出来，说我们要去商场店吃饭，
嗯，
其实是无法有人响应的。
对对，
啊，
一定得去那种什么上海那种小马路边上那种街边店。
对对对，其实像永源路也算是一个非标的商业，
对对，非标，对，
其实还不错。我当时也是一眼看中，
嗯，
其实是一眼看中。那嗯，
现在开始。
没有啊，现在依旧也是了，啊，也是了，我们还是要开店，我们就是要等待他的那个
成熟陪伴嘛，
养成系老板，
养成系，
养成系老板，
养成系没关系的，孩子长大了以后总会报答
我，眼泪擦一擦，眼泪擦一擦，
应该会报答我吧。孩子老大应该会孝敬我吧，
嗯，
啊，但我觉得就是其实像阔厅这样子的店，
嗯，
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难被复制的，
对，
店，因为它首先它有这个酒吧鸡尾酒啊，
嗯，
然后而且它里面的这个菜，尤其还得是调酒师，大家会 想要说跟调酒师有一些互动的这种店，其实是有点难复制的，就氛围店。那他可能开在街边比较好。但如果你的店是一个本身主理人性质，我不是说主理人的个性啊，而是主理人在店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话，其实在商场里面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
我觉得，
因为它很多标准化的东西，
对对对，而且
省得你操心嘛。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种非标商业嘛，
对，
当然非标商业也会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就是招商和物业可能会跟一般的传统的招商和物业性格也不太一样。现在我觉得大部分就在那个非标商业里面都是自己找邻居，我觉得是店主自己在做招商，
做到后面都是二房东。
对，没有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是而是你的邻居在，
大家调性一样的，
对，就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我本来我其实有看过，这一次我回厦门也看了一些别的商业。
你还要回厦门开店啊？
就是要是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想要回去。我只是现在就是在观摩中。
Oh, OK OK OK，
在观摩中，然后就看到他们有一个退化村和退化公园这两个商业，其实都还不错。
退化村，
退化村，他那个村，他就真的是一个，他开在天台上，这两个商业是在一个商业的天台上，他单独弄了一个商业。
Oh, OK，
然后所以是还挺是一帮。做书店的
啊，哇，
然后出来弄的，当然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也
本质上还是个文青，本质上还是个文青。
对，就是你又向往这种生活，但是其实也隐隐觉得是不是会有点不靠谱。
对对对，冷静冷静，劝你冷静、啊
对。对，所以我又是看了一下，我心想要是喝两杯酒，我心想说那还算还算，但。不过就是商场店和街边店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了，但尤其是 fine dining，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端餐饮，那其实他们可能很多的还是自己的独栋的那种地方，然后商场店也真正的那种像环贸那种反而不多，要到另外一些也是在非标里面可能会多一点，我感觉是，
关于那个非标这一块，那个集装有观察吧？
非标，我是觉得街边店更有意思。
对啊，
就是更有意思。
我觉得潮人现在都觉得非标街边店才是值得去的地方。商场有点 boring。
对，
会有这种感觉。
对，会有一点。商场里面你总感觉是连锁的多。
对，
是感觉连锁的多，除非这个店
没个性，
确实很特别。
其实是我们的需求不一样了，真的是他们家庭聚餐和同事聚餐还是希望找一些稳定的地方。
就比如某贝就是这样嘛，当时大家说很多人觉得那个争议的时候，很多人还挺就是说站某贝的点，就是说他算你当你在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是一个至少不会出大错的一个选择。他就是因为他就是走那个商场里边那种连锁型的那种东西嘛。对对。
那你看那个武汉的那些餐厅，他们其实做出来的其实你还是会觉得他有也还是有一点那种主理人店铺的气质的，
对，
但他开了大量的连锁，他们都是进一线的商圈进去。不过我最近看那个像那种什么万象城啊、华润啊，他们其实也在招一些感觉就是比较有个人特质的店铺进去，可能现在的趋势有些改变吧。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豆子，你就是你也开了三年了，你觉得餐饮对你来说，就是就是一开始做美食这件事情嘛，然后后面自己开店这件事情嘛，你觉得美食对你来说，你还有热忱吗？
有啊，有啊，就是
你的热忱点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是做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更吸引我。更吸引我，我觉得这个只
做这件事情本身吸引
真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拍视频跟开店其实是同一套体系了，都是要完成你自己的某种表达。那吃饭这个事情，我会阶段性的会觉得很疲倦，那是因为最近的同行都不够努力，对吧？没有新的店铺，但我后来发现还是有一些新的厨师，新的餐饮，他们都一直在做新的研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无限进步的。那我希望现在又会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员，然后也想要说去追一追，追追上面的人。如果这一辈子要是能够拿做一个餐厅，能够拿个什么的话，
上个榜单
，Best 或者米亚的，
别，这个我只是说，就是这种有一个这样子的，你感觉这个东西如果拿到的话，你自己心里好像会觉得，哦，这个我好像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那赚钱呢？
啊，餐饮真的不是很赚钱。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赚钱，因为我听下来你刚才没提钱的这件事儿、
嗯，
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我发觉我跟很多一些开餐饮的一些好朋友聊天，
嗯、
不是那种连锁型的人开聊天，
嗯、
大家聊到后面都说一件事儿。但凡你是很重视赚钱这件事儿的人，没人去做餐饮，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就是说没法赚大钱的一个东西嘛。但是很多人还在坚持做，我就比如说有的人是像你一样，就是说对于表达，就做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有热忱。有的人可能是觉得说自己需要一个自己的一个客厅
空间
、嗯、对吧、
这个跟我一开始的想法也是这样，
但是你有转变嘛，对吧？有点转变、
啊、对
就是赚钱这件事情现在对你来说构不构成你的平时会纠缠你的那种东西？你比如说又想开一家店，但又想到哎呀又要花一笔钱、
啊、
或者说然后请一堆人，然后就是压力也很大，这种会撕扯你的那种想法吗？
会啊会啊会啊。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再让我开一家店的话，我可能还是要缓一缓吧，我的钱还是要缓一缓吧。嗯，只是就是说每次因为钱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
嗯、
你至少要收支平衡嘛。
对，
你如果收支不平衡的话，说明市场根本不买你的单，不买你的单的话、
啊、
那你这个事情岂不是孤芳自赏？
表达本身就有问题。
对啊，就跟你做视频是一样，你要是那么喜欢的话，你就在家里面做菜好了。
对啊，
就在家里面做菜，装修房子不好吗？
就点击量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
对啊，一样的。就所以我觉得就是钱是很能够，就营业额还是很能够充分体现出你这个店你的产品到底怎么样的。
嗯
啊、当然也不是无下限了。啊，所以它中间有很多互相纠缠的事情、
嗯、
就不是单一因素可以完成的、
嗯、
不过你的朋友们都说得很对，如果真的想赚大钱的人应该
不
会选择餐饮，不会做
这种餐饮，
对，
就很选择做那种一下子就开很多的那种规模餐。
我跟你讲，我那天我真的是我太伤心了。
怎么了？
我去遛狗。哎，你们有知道那个一个，反正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老板吧、
嗯、
然后他们现在做的那个生意就大概是在做菜场档口。
OK，
就他就是档口上面，比如说他就是一个牛肉店或者是鸡肉店、
嗯、
然后你就在这种小破店里面，然后人工可能只要请一个人，然后店面的房租也非常的便宜、
嗯、
然后他本身他自己有别的店铺，所以他再加上他的这个档口的生意、
嗯、哼，
他的营业额会非常高。
嗯，
因为客人可以，他就觉得哇，我刚刚从这里买了以后我就在这里面直接吃，然后你的这个消耗啊各种啊都就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控制的很好的，
但是他无法表达你的审美。所以那个老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不要再做这种小而有品的事情了，根本就不赚钱。我说哦，很伤心。嗯，
就是他想法变了。
没有，他因为他一直都是做，就是大家会有做很多不同的品类的、
哦。他本身就理念跟大家
不一样
了、啊，
他就是做那
种评价体系不一样的。
对对对，评价体系就不一样。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做，要不然你就做大店，要不然你就做 local 的。
你觉得你能抵住这种抵住这种思想的侵蚀吗？
我不能啊。啊，不我应该我能吧。
目前还可以、
目前还可以。因为他那个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挠头，我说我当然也想做这样子的生意，但是我哎呀
就是如果是冲着做这种事儿去的话，你可能当时就不会想去自己开店了。这个
对啊，拍视频蛮好的。
对
不 对
啊，对啊。那纸张呢，你怎么看这件事？就关于表达这件事，哎，有个问题啊，就像因为我为什么问多仔这个话题，因为我感受到他对于餐饮还是有热忱的嘛。
嗯嗯嗯。
你作为一个美食博主，你现在还热忱有吗？对于美食这件事情的热忱，你更多的热忱是在美食，还是更多的热忱是在做博主表达这件事情？
都有，两个东西
上、
啊、我觉得是都有的
啊、
嗯、因为我到现在我还很爱吃。
爱吃是一方面吗？ OK，
对，我觉得爱吃是你想做美食的基础吧。
嗯，
就是我也吃得下，然后我也爱吃，
我吃得下这话
好有道理
啊。对，
年纪大了，其实我消化不怎么好了。
我到现在胃口还是蛮好的。
嗯，
所以说来惭愧，我那个节目就天台厨师录完第二天，我在家里点了炸鸡的外卖。
没吃饱吗？
没吃饱，
没有，就是第二天我又馋炸鸡了，
哦、
然后我就去点炸鸡的外卖。
但是你依旧是。
有在运动了，有在控制健身、嗯。然后呢，我觉得对美食和表达这两件事情，它是共同组成了我还能做这个工作做到现在的原因。就是我确实到现在还是爱吃的，
嗯，
就是当然当中有过疲倦期啊，感觉吃来吃去还就那么点儿、
嗯。
但是呢，后来在往外走，吃更多东西之后，我还是觉得哎呀好爽啊、
嗯，
就尤其是吃肉，
嗯，
吃肉吃碳水，
嗯，
出于健康的角度，我确实是还是会吃很多蔬菜的、
嗯。
但是真的让我今天要吃的爽，我就是觉得吃肉和吃 碳水好爽，我真的会觉得这是一种直观性的感觉，
就是对于你对于美食的热忱还体现在吃这件事情本身。
对，另外一个呢，随着工作积累的增加，当我现在看到有一些菜的时候，我会真的很佩服，我真的很佩服，因为有些厨师他做出来那些菜的时候，因为做菜是一个不可控的变量，本质上，就是我当然我去复刻一些已有的菜谱，大致的味道我是知道的，但是真的有些人在做创新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结合了幻想家、科学家，再加上这个铁匠
家，
对对对，美术家、铁匠这样的精神融合在一起，才能把一个菜做出来的。
铁匠是指厨具吗？
不，铁匠他要踏踏实实的，真的一个一个去做
锻炼。
我要去切这个菜，我要去调这些
东西。匠人就匠人精神，
调料我真的要去一点点去打，
要有匠人精神呗。对，
他要有想象，他要有设计，他要去实践，他还要怕，他还要不怕做错一万次。就有些我到现在我真的看有些厨师啊，为什么包括现在我们录这些料理人啊，我对有些料理人真的是非常的崇敬啊。很牛，这真的很厉害。当然后表达这件事呢，我到现在还是很爱表达，我真的是很爱说话的那种人。然后爱说话，然后爱写东西，爱发朋友圈，所以也很爱拍视频嘛。虽然很多东西这个很多包袱都被剪掉了啊。
那回到那个刚才那个话题
啊，
就是你怎么看多仔的这种变化，你能理解他这种变化吗？
我还挺理解的，
是吧？
我觉得我跟多多认识这么多年，我其实很理解他，这个事，因为他这边，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个区别，就我的认识啊，我跟他认识，就我们同样做博主，可能他做博主当中，美食是他的第一动机。
倒是，
在美食的第一动机之后，他把这个动机以文字或者以视频的方式作为了输出，所以多多最早是写文章的，写美食编辑，写文章的，到后来拍视频，那么在后面他想把这个东西贯穿成一个具体的食物来开店，我觉得这件事很合理。那我呢，我觉得我作为博主，我的第一动因其实是我的表达欲，
就是还是想聊天，
对，我是还是愿意聊天愿意分享的，所以我其实是我是真的是个艺人，我是个大艺人，我真的一个人待久了我是要难受的，我要经常出来跟朋友们见面吃饭聊天的。那么所以对于我来说，
好吓人，
我有了这个表达欲之后，那吃这个东西呢又真的是我天生的胃口，就是我们家传的胃口就是很好。那吃东西谁不喜欢呢？所以我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成了美食工作者。
理解了。
那你要说我
现在，就但凡当年你做博主因缘巧合换成另一种的话，你可能另一条赛道的博主了。
我也
完全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的，我也会享受它。
对，
说
但是对于多多来说很有可能就你只是输出的形式不一样，
对，
美食还是美食，
对，
是
对你来说表达是
表
达，不一定是美食，
就很有可能假设说这几年没有自媒体这个事儿，多多就直接真的去开店了，
有可能
跳过自媒体
的，
对，
那如果对于我来说没有现在所谓自媒体，我可能会真的想挤进脑袋去做广播，
对，你原来他就想做主持人嘛，原来，
对，我就是喜欢讲话，
对，德云社嘛，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是殊途同归啊，我们两个
做一个账号的，
对，
要磕，要让我们磕一下，
缘分让我们在这里相遇，
缘分一道桥，缘分一道桥，
行吧，行吧，行吧，理解了。
我觉得
怎么说呢？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时间很喜欢跟那些做美食做餐饮的人聊天，也是这样，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说原来大家对于美食的理解为就是吃喝然后就是饱足自己的那种东西，现在它越来越跟生活样态发生一些变化，尤其在上海的话，你会感觉到吃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不再成一件事儿的时候，它同时又在成为一件新的事儿。就今天我们为什么而吃，我们吃到了什么东西的同时我们又感受到什么东西，就刚才说的那种体验，我觉得不论从博主啊，从开店的那个老板来说，大家都有做自己的这种对于这道题的一个解法嘛，然后厨宗也是嘛，对吧，虽然对他们来说是做一个综艺节目，但是对于这个行业本身发生了地壳变动级的一些变化，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想到，但至少来说对于这个行业是在发生一个还是偏积极吧，
我觉得是肯定是偏积
极
的
那个，
对，而且其实厨师之间的交流我觉得也很重要，
对，
就是要不然的话每一个人以前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哇我都很害怕这个店来抄我，那个店抄来抄去的，那其实越是要交流才会越有新的东西出现，就比如说一个做西餐的一个中餐厨师，他们对于同样一个食材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多 经常出来交流见面，那可能这个行业的东西才会更有意思。
是是是、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管你是做综艺节目也好、嗯、自己开店也好，做博主也好、嗯、我觉得让吃这件事情成为未来这个时代，就是大家不再是只是说果腹这件事情，是而是有更多的一些体验和享受、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表达啊，我自己也是做表达的人了、嗯、我就希望说传达这种理念给大家，不要老是看到任何贵的一些东西就说哎就这么点吃不饱，
对、
啊、对，就是说中华美食的那个叫地大物博，永远是我们
最好，中餐是最好的，
中餐是最好的。我们不是说中餐不好，
不好，
而是说大家要打开自己的一些评价体系，嗯、更多的、更多元的去看很多这个东西。
其美，美美与共嘛。嗯，
这个词儿你看多熟，你看着，
一
个学好了，
学好了，
记下
来。
行吧，那个我们待会儿要去他们店吃了啊。
对，
居然我跟几张分别
下
约了一桌
朋友，要去
你看我们这种，你看我们这种约你出来，
好上道。
对，好吧，那我们店里见了啊。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那个跟美食有关或者跟综艺有关的话题，还是请两位跟我们来多聊聊天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锦湖端会见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